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得救的人天天加入教会，是初期教会增长的见证。今天的教会如何增长呢？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跟郑子明一起学习教会增长这门课。那今天我们来到第22课，我们针对中国内地近年教会的增长呢，做一些分析。我们感谢主啊，自从马礼逊来华呢，基督教传到中国，教会便在中国落地生根，不断成长。虽然经过了初期被禁止，后来呢，又因为战乱还有政治等因素，有过不少艰难的岁月，还有过停滞的阶段，但整体上呢，我们可以看见神一直带领着中国教会稳步的向前发展。那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呢，已经略略谈过早期教会的发展，那这一课呢，我们就会分析一下近年中国教会发展的情况，希望对中国教会将来的发展呢，也有一些启示。那在这一课呢，我会主要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2009年所做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来做分析。我们知道呢，影响中国教会发展的因素就相当的复杂，地区性也很强，那这些数据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出真实的情况，但是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教会发展的趋势。首先呢，我们从基督徒的人数来看教会增长。那根据这份报告呢，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 1.8%， 总数呢，在2009年的时候有2300万，那当中呢，有67%，也就是2/3的人呢，已经受了洗，那1/3还没有受洗。那另外呢，男性的基督徒占30%，女性的基督徒呢，占70%。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呢，跟我们以前估计的就好像比较低。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是比较保守的数字，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中国基督徒人数啊，在中国人口当中的比例还是相当的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思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还没有信主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气馁，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布道，建立健康的教会。我们相信神一定会祝福中国教会继续的向前发展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基督徒的年龄比例哈。那在我的讲义里边呢，就有一些的表格哈。那我在这里呢，只能够这样讲出来。那你最好呢，就向我们索取我们的讲义。那么你看这个表格呢，就会比较清晰了。那在这个基督徒年龄的这个比例表格里边呢，我们就有四栏哈。那最左边呢，就是不同的年龄组哈。那有14岁以下、15-24、25-34、35-44、45-54、55-64，还有65岁以上。那这个是年龄的分段。那另外三个表格呢，有开始信主，就是初信主的时候的年龄的比例，还有呢，基督徒的年龄的比例，还有呢，整个社会上的人口的比例。让我慢慢一点一点把这个表格跟你讲清楚哈。我们先看14岁以下这个年龄组。那在14岁以下信主的基督徒呢，占整体基督徒的 5.9%。 那在整体的基督徒当中，14岁以下的基督徒的比例就非常少了，只有 0.6%。 那在社会上呢，14岁以下的人口呢，占整体人口的 18.5%。 也就是在14岁以下这个年龄的阶段呢，基督徒的比例，就是基督徒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呢，只有 0.07%， 是不是少得很可怜呢？一会儿我们再分析原因哈。那我们再看15岁到64岁这一大块哈。那我们先看开始信主，就是初信主的年龄的比例。那15到24岁呢，初信主的人数有 9.5%。25到34岁呢有 16.5%。 那35到44岁呢有 22.5%。 45到54岁是 21.9%。 55到64岁是 17%。 那这是一组的数据哈。那么另外一组的数据呢，就是基督徒在这个年龄段的比例。那15岁到24岁的基督徒占整体基督徒的人数呢有 3.7%。 24岁到34岁呢有 5.9%。 那这两个年龄组整体呢就有 9.6%。 那35岁到44岁呢，这一段年龄组的基督徒占整个基督徒的 16.1%。 45岁到54岁就有 23.4%。 那55岁到64岁呢就有 24.6%。 那从35岁到64岁这个大的年龄组呢，基督徒的比例啊，占整体基督徒呢有 64.1%， 就很高了。那从15岁到64岁这个年龄组呢，整体上呢就占整体基督徒的 73.7%。 那我们再看人口的比例呢，那从15岁到64岁这个年龄组呢，占整体人口的 73.2%。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基督徒的比例跟社会上人口的比例是差不多的。那这个年龄段的基督徒呢，占同龄的社会人口的 1.8%。 那这个呢，就跟整体基督徒的比例是一样的。最后呢，我们再看65岁以上，在65岁以上开始信主的基督徒呢，占整体基督徒的 6.8%。 那65岁以上的基督徒的比例就比较高了，有 25.7%。 但是呢，在社会上65岁以上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占整体人口的比例是多少呢？只有 8.3%。 所以呢，我们看出来呢，这个年龄段的基督徒人口的比例呢，就远远高于社会上的比例。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基督徒与同龄年段的社会的人口相比呢，占了同年龄段的人口的 5.8%。 这个数字呢，远高于平均水平。好，现在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表格。那根据上面表格呢，反映了两方面的情况。那我先看看信主的年龄哈。那从信徒初信主的年龄来看呢，从25岁到64岁的年龄段相当的平均。也就是说呢，人在信主的年龄上并不受限制。那我们应当注重向任何的年龄组的人传福音。那15岁到24岁年龄组呢比较偏低，表示在国内我们的青年工作不甚理想。教会要重视年轻人的福音工作，那最好呢由年轻的教会领袖来带领年轻人。教会呢也可以增加适合年轻人的活动，比如说体育活动等等。那昨天呢，我们就分析了香港教会的情况，我们发现呢，在香港青少年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哈。那么这相对来讲呢，我们国内的教会就需要努力。我想在这方面呢，也可以请香港的弟兄姊妹向我们传授一些的经验。 那另一个薄弱的环节呢，是老人家。带领老人家信主呢不容易，需要很多的关怀和爱心。教会呢也应多组织适合老人家的活动，并且呢邀请慕道友来参加。但是比例最小的就是14岁以下的少年人，这也表明啊，信徒的家庭并没有好好带领子女信主。那教育儿女跟随主是父母当尽的责任，教会呢也要将信徒的子女组织起来，分各级的主日学来带领他们。好，我们现在看看信徒的年龄啊。刚才我们讲的是初信主的年龄，就表明这个布道的情况。那信徒的年龄呢，在教会当中有 64% 以上是中年的信徒，这样的比例最高。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现象。那相信呢，这些信徒也是教会的中间分子，在教会当中担任领导的角色。那比例第二高的呢是老年信徒，他们已经退休了，有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参与教会活动，那教会呢可以请他们做义工，多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年轻的信徒的比例啊只有不到 10%， 那这个比例就太低了。我们希望教会在年轻人的事工上要再多一点努力，希望呢有1/4以上是年轻人，那就比较健康了。那同样呢，14岁以下的信徒的比例最小，他们的心智还没有成熟，通常是跟父母一起去教会。其实福音并不分年龄，是可以从小和他们分享福音的信息，带领他们决志信主，让他们在成长当中经历神的爱，不断的加深对福音的认识。那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从小呢我就带着女儿跟她一起祷告，给她讲圣经的故事，那等她稍微懂事一点呢就跟她分享福音，那每一年呢都跟她分享一次的福音，这样呢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她对福音呢就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了。那我们也带领她从来没有间断过在教会里边参加主日学，参加崇拜。所以呢我的女儿呢是从小在教会当中成长的，那教会呢也给她很多正面的影响啊，这都导致呢现在她上大学了，那自己呢比较独立了，那她信仰呢也已经扎了一个比较好的根基了。好，我们再看看各地信徒的比例哈。那在这个表格里边呢，我们就分了不同的地区，然后呢我们看那个地区的信徒占信徒总人数的百分比，还有呢他们占当地人口的百分比。在华东地区，基督徒的人数占基督徒总人数的 42.5%， 华东为 11.4%， 华中为 29.2%。 那这三个地区的基督徒的总数占整个基督徒人数的83.1%。但是其他地区呢，华北地区只有4.9%，西北3.8%，西南6.6%，华南1.6%。那这些比例呢就比较低了。那华东、华北、华中呢，这三个地区的基督徒占当地人口的2.4%-3.1%。那另外四个地区呢，那平均只有0.7%-0.8%，最少的是华南地区只有0.2%。那从这个表格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基督徒的分布很不平均，基督徒主要集中在东部和长江流域。那这个就摆在我面前一个挑战，如何复兴其他地方的教会呢？这就需要教会担起宣教的责任来。现在中国的流动人口很多，大部分呢是福音贫乏的地区的人出来打工。那如果教会重视培养当中的信徒成为教会的领袖，那么他们将来回到自己的家乡就可以担起复兴教会的责任了。好，我们再看看基督徒当中的学历或者是文化的水平哈。那在这里呢就 列了小学及以下、初中、中专、高中还有大专以上。那我们发现呢，小学以下呢，基督徒的比例啊，就比全国人口还高。那么初中、中专、高中、大专以上呢，基督徒的比例呢，比全国人口的比例就为低了。所以呢，从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基督徒的整体的文化程度比社会的平均水平为低，特别是大专以上的信徒的比例呢，只有社会上的一半。当然，这可能与调查的地区有关，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提高信徒的整体的素质。首先呢，我们要思想如何做好大学生的福音工作。在60到80年代，香港的学生工作非常成功，很多大学生信主，他们就成为今天教会的最主要的领袖。那另外呢，我们要思想如何提高现有信徒的文化水平。那文化水平就影响了对圣经的认识，如果没有圣经的根基，就很容易迷信。那在这次调查当中发现，迷信在文化水平低的信徒当中就比较普遍了。我们从宣教历史当中来看呢，基督教为很多的地区都带来了文化的更新。那么中国的教会也应在这方面好好思想，如何帮助信徒全人更新呢？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信徒信主的情况，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教会的增长。首先呢，我们看信徒信主的原因跟渠道哈。那原因呢，因病信主的那有 68.8%， 这个很高哈。那因为家庭传统信主呢有 15%， 那受到影响呢，家庭的影响跟朋友的影响各占一半，有 44% 和 46%。 那这个调查就显示了超过一半的信徒呢是因病信主的，这说明人在软弱的时候最需要福音。那另一方面呢，也反映了中国信徒传福音的努力是以关心人身体的需要为主的。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期间，人们也把有病的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主就医治他们。那后来呢，在建立初期教会的阶段，神迹奇事也常常随着门徒，随着使徒。然而在神迹奇事之后，主耶稣和使徒都会教导他们福音的真理。那这样呢，人就不单单是因病信主，而更是因为福音信主了。那受到家庭影响信主的比例相对比较低，那这一方面反映了父母可能没有尽力将福音带给儿女。那另一方面呢，也反映了教会在培养下一代信主方面的努力还有欠缺。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反省，加以重视和改进。这个调查显示啊，不同地区的基督徒信主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呢，在东北地区只有 5.2% 的基督徒是因为家庭传统信主的，但是呢，在华南地区却高达 33%。 那这可能反映了东北地区是比较新发展的基督教的地区，他们在成人布道上有很好的努力，而基督教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了。那我们从布道的角度来讲呢，东北地区除了做成人布道之外，现在呢也应多重视培养下一代的基督徒。现在我们来看另一组的数据哈，就是到底受什么人影响而信主。那刚才我们讲家庭跟朋友各占一半，但是如果我们更细来看呢，从性别上来看，男性的基督徒受家庭跟亲属的影响就比较大，有 52.3%， 女性只有 40.5%， 这个呢男性就高了12%。而其他信徒跟朋友对女性的影响呢只有 50%， 这个呢比男性 37.7% 呢也高了12%。这就说明呢， 平信徒啊，是传福音的主要的动力。而在有关系的人当中，传福音呢，就有比较好的果效。信徒可以多向家庭中的男性来传福音，那姊妹呢，也可以多向自己的朋友来见证主的救恩。另一方面呢，那些没有基督徒朋友的人，就不容易听到福音了，也不容易信主。这实际上呢，是有宣教的观念。那我们要将福音传给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年龄的影响哈。我们从不同年龄段来看啊，年龄越大，选择因自己或者家人生病而开始信主的基督徒的比例就越高。那从最年轻的14岁及以下的组别有 31.5%， 那逐渐上升到最年长的65岁以上组别呢，就高达 78.7%。 换句话说呢，年轻人受同辈和家庭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呢，组织青年团契、青年营等活动呢，可以吸引年轻人信主。而年龄越大，就越看重实际的需要，也会越来越觉得人的有限。因此，当人感到无助的时候，也正是人打开心门接受信仰的时候。那调查还显示呢，男性基督徒在24岁以下开始信主的比例有 22.5%， 高于女性的基督徒 12.2%。 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在工作以后就会比较专注在事业上，那信主的比例也会减少。所以当我们了解了不同年龄层的人对福音有不同的反应的时候，就应当制定相应的策略来领人归主。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初信主的年龄与学历的关系哈。那在这里呢，就有一个简单的表格。那小学程度以下的基督徒呢，他们多数呢是在35岁到64岁这个年龄段信主的，占了 67.3%。 而初中程度呢，是在25岁到44岁这个年龄段哈，占了 52.8%。而高中以上呢，这个年龄段呢是从15岁到44岁，占了 62.5%。 那大专以上呢，是从14岁以下一直到44岁这个年龄段呢，占了 85%。 那从这个图表当中呢，我们看到信主的年龄与他们的学历呢就有直接的关系。那学历越高，信主的年龄就越轻。我们从海外的经验来看呢，在教会当中成长的青年人，通常在学校呢也都有很好的成绩。那教会呢也会组织补习班，吸引年轻人来参加教会的活动，使他们有机会信主。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啊，社会整体文化的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那教会领袖的水平也要不断提高，才能够更好的带领他们信主，牧养他们。如果教会领袖因循守旧，那就会影响教会的成长了。那我们再看看基督徒信主的年日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那在1960年之前信主的呢，只有 3%。 1966年到81年信主，占了 5.7%。 那1982年到1992年信主的有 17.9%。那1993年到2002年信主呢，占了 42.4%。 那2003年到2009年信主的占了 31%。 那从全国范围看，1982年以后信主的信徒占了整体信徒的 90% 以上。那而1993年以来信主的基督徒更占了信徒总数的 73.4%。这就说明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会有了飞速的发展。头十年教会增长了两倍，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第二个十年又增长了一倍半。然而最近十年呢，教会增长的速度有所减慢，大约呢有 50% 的增长。从海外的经验来看呢， 将会增长到一个阶段，增长的速度呢就会减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教会可能会变得内向，大部分的活动呢是要满足信徒的需要。所以呢，我们鼓励教会要重新点燃爱人灵魂的热忱，进到社会当中，以各种的方式来为主做见证。另一方面呢，我们从教会的结构来看，中国的教会还是比较年轻，教会要努力帮助信徒在真理上扎根，在生命上成长，使教会真正成为世界的盐和世界的光，把人带到主的救恩里。那根据调查的数据啊，在1982年到1992年当中呢，东北地区出信的基督徒的比例呢只有 7.2%， 远远低于全国基督教的同期的水平，有 17.9%。 但是在1993年到2002年间，东北地区的比例呢飘升到 47.9%， 那2003年到2009年出信的比例呢达到 42.6%。 那这个说明呢，自从1993年以来，东北地区的教会正在经历极大的复兴，而且呢，教会增长的势头还在持续当中。我们相信圣灵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地区有明显的工作，因此呢，教会要好好的预备自己，配合圣灵的工作，来经历教会的复兴。那我想再次的强调哈，刚才呢，我们看的这些数据呢，是一些客观的统计出来的结果。那我们相信呢，带人信主，教会增长，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为的工作。但是神却赐给我们智慧，好像哥罗西书1:28所说的，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呢完完全全的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些客观的数据，我们看到中国教会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的增长的一些的情况，那我们也从当中呢可以估计到教会是怎么样成长的。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依靠圣灵，依靠神，来好好的尽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在教会当中努力的布道，努力的教导，努力的关心社会。那我相信呢，神一定会祝福我们，那我们在教会的成长当中也一定会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的。好了，如果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民。那因为这一课呢当中有很多的表格哈，你最好呢能够向郑子民索取讲义，希望这个讲义当中一些的表格呢可以帮助你对中国教会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也帮助我们更好的计划我们自己教会的发展。好了，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愿神赐福你，再见。
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将临我们中间，生命将向